经文。
启示录十一章。
启示录十一章。
我们空了一个月没有讲这个主题，切望主的显现。
有一个月时间，咱无讲这个主题，切切仰望主的显现。
今天我要继续这个系列第十次的信息。
我要继续讲第十摆。
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
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出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只是殿外面的院留的无需要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因要践踏圣城这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两百六十天。
我要让我那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道一千两百六十天。
十二个月跟一千两百六十天差不多一样的日子哈。
四十二个月就是差不多一千两百六十天。
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
十二章第六节。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
福建人就走去旷野，底下有上帝给伊避难的所在，可以受养饲一千两百六十天。
这里的妇人，很多人相信是指的神的百姓，在新约时代指的神的教会说的。
这个福建人，真侪人相信是记着上帝的百姓，就是新约的教会。
这里提到有一个神为他预备的地方，
才讲到有一个所在是上帝为伊避难，
在那里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
伊底下得着养饲一千两百六十天。
那个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道的一千两百六十天，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的传道的时间。
再看十二章的十四节，
十二章第十四节，
蛇就在妇人身后，对不起，不是，
于是
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有大鹰鸟的两个翅膀，赐予这个妇人，人叫伊会使飞去旷野，到家己的所在，闪避那只蛇。伊伫遐得着养饲一年、两年、半年。
一载、二载、半载，如果直接照这样算，三年半就是四十二个月，差不多一千两百六十天。
所以这三年半就是四十二个月，一千两百六十天。
再看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
咱搁看十三章第五节，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你没有打出来，还没找到的。
各数可以攻大威。
十三章第五节。
十三章五节，嘿，各可以会使攻大威，攻放毒的威，各有权柄赐予伊，予伊呢有权行代志，四十二个月。
刚刚宕机的。这里提到，兽，
加工的兽
权势，
这个是
他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哦，阿弥宽赦，可以使有权行代志四十二个月。
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一个月前，我讲过这一件事。
一个月前我讲过这件事。
就是这里有三个时间：四十二个月、一千两百六十天跟。一载、二载、半载，
只有三个时间，就是四十二个月、一千两百六十天、一年、两年、半年。
而且提到三件事，
讲到三件事，
一个就是外邦人践踏圣城或者受任意而行，
就是外邦人咧践踏圣城，这个受咧欧贝来。
一个地方提到神的百姓或者是教会，有一个自己的地方被养活、被保守在那里。
上帝的百姓就是教会呢，有一个所在，得到保守。
第三件事就是教会有人，那个见证人传道的，他们传扬基督。
你将教会的见证人应该传耶稣、传基督。
这三个时间的说法是，教会多年来对启示录的解释。蛮富争议性的一件事。
这三个时间呢，就是教会呢，最近年来呢，在讲到这个题目时阵有争议性的这个时间的数目。
我的意思是说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对这个时间的看法都不一样。
可是我个人我很相信这三个时间的说法是指的同一件事。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三个时间的说法其实说到一讲一件事，
而且我刚刚讲那三件事是同时在发生的。
而且他都要讲的那三件事是同一时间在发生。
而且你大概不需要去把它放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一天来到，有一个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你不需要讲啊，未来日子呢，有一个时准备搞，那就是有三年半的时间呐、啊。
至少我看起来，我读这些圣经，在抬头看看世界，我想在历史上。这三件事都一直在发生的。
因为呢，我看圣经，而且观察这个世界，我感觉在历史上，这三件事都是同齐在发生的。
这三个时间，所以会有争议，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载、二载、半载这个写法出现在旧约的但以理书过。
这个三个时间有争议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一年、两年、半年呢，在但以理书有出现过。
有不少人会把这些事跟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些话连接起来，
所以有的人就会将这个时间跟但以理书里面说的事情连着会想。
我跟大家讲过，我相信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一大半都在基督来还有他来之后不久应验了。
但我已经说过，但以理书的预言在基督来跟基督来以后没多久就已经都应验了。
我想那比较 make sense， 比较有意义，因为旧约应该是为了引向基督的。
我感觉我呢解释较有意义，因为旧约应该是要让咱认识基督。
可是启示录，接着要讲到新约时代的事情。
启示录伊是咧讲到新约时代的代志。
他借用旧约的这些事来讲到同样的原则。
伊借着旧约的话来讲同款的原则。
何况我们应该记得旧约常常用外在可见的人事物来表达事情，
所以古约是用外面咱目睭看见的代志来表达这个属灵的代志。
新约时代常常讲到里面的，
新约时代是讲到内面的，
因为里面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以咱来对这个目睭外面目睭看无，这是存到永远。
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一定应该要注目于地上会有一段时间，刚好1260天或者三年半。
所以咱不需要注意讲，太平军有一段时间是三年半，是1260天。
很可能那是整个新约时代都有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这是整个新约时代都有可能发生的。
也就是说，有仇敌猖狂，可是神的百姓会借此被炼成清净洁白。
所以呢，你也看见仇敌伊大大作怪，但是上帝的百姓呢，得到认证，会变最清气。
而且神的国继续往前去，这个都发生在同样的时间里面。
而且上帝国继续往前去，这东西发生到这段时间。
这里讲到外邦人践踏圣城，受任意而行。
假讲这个外邦人吞踏圣城，这个受恶被来。
我想那是指着这个世界会遭遇许多的混乱灾难，而神的百姓也多受迫害。
这话意思是讲，这个世界会遇到真多混乱灾难，上帝的百姓也会真多受到逼迫。
这里提到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我想他指着教会继续的传扬福音。
他说到两个见证人穿毛衣的传道，这是说教会呢会继续的传福音。
至于妇人在神为他预备的地方，被养活，我想那是指着教会会被保守在神为他预备的隐秘处。
假如说父亲人在旷野上帝有一笔办所在得到养气，这是基于教会呢会让上帝保守在一个温暖的所在。
如果照我这样诠释，你不觉得在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这些都继续在发生着？
你看教会这个解释，其实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都在发生这些事情，不是？
而且通常并没有先后的次序，说这个受苦完之后，人才有办法传道。
而且这代志无对一个大先，对一个后边，不是讲你受苦以后叫他多传道。
教会一直都在灾难中成长的。
教会一直在灾难中间成长。
使徒明确的讲，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主道讲恁进入上帝国，爱经过最最艰难。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你只你要伫敬虔内面过日子，你拢会受逼迫。
把这些想成有时间的次序，我觉得不太妥当。
所以你感觉讲啊，这代志应该有时间，什么头前，什么后边，这无什么意义。
似乎为使神的百姓以为他们蒙保守的意思，就是能够躲避这些灾难。
因为安尼，和上帝百姓俩做工，我得到保守的意思是讲，我会使闪避在灾难。
但是那不是圣经的本意。
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本意。
教会是在灾难中成长。
因为教会是在灾难中成长。
可是神同时神把他保守在他的隐秘处。
但是呢，上帝将伊保守伫伊迄个温柏的所在。
我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
咱来学晓这件事，
那才是我们宣称基督复活的含义。
因为这就是基督国外意义。
虽然环境似乎很可怕，可是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有当时环境真可怕，但是咱的目睭会使看另外一个方向。
你可以在你里头注视主，寻求主。
你也在底下来对敲车柱，柱把跨柱。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里面的宝贝，使我们觉得是被封起来的。
你是不是这种经验？在咱内面有一个宝贝，和咱感觉咱受上帝封掉，
使世界不能够碰到我们。
所以世界不要多蒙咱。
外面的人事物，他们用言语，用什么行动，不太摸得着我们。
外面的人事物，因的言语。因为行动都没法蒙到我们。
这是保罗说的，他说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里面有宝贝。
保罗说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头嘴身体里面。
我们一定有这个经验，有时候我们专心做一件事，旁边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就好像 视而不见。
你看有当时我们专心在做一件事时，旁边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注意，
对吧？
是不是这样？
现在人应该很能同意我的话，你讲低头，这样就什么都没都不注意了。
现在人应该同意我的话哈，不管外靠花钱来，就你跟他阿头的样呢都好啊。
你们知道谁叫达尔文对不对？
林子阿校长是达尔文。
达尔文，基督教不喜欢他，因为他提出进化论。
基督教不介意这个人，因为他提出一个进化论的这个伦理。
不过教会讨厌达尔文不太公平，
但是教会讨厌伊实在无虾米公平。
他是一个诚实的学者，
因为伊是一个真诚实的学者，
他认真在他的领域里面认真的做研究。
伊对伊所研究的真认真。
其实他研究的内容到现在仍然是开放的，还没很难下完全的定论的一个学问。
其实伊所研究的代志呢，一直到现在咱真恶下一个结论。
达尔文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他是真认真的人。
有一次他出现在斗鸡场赌博的地方，
有一次他出现在这个博缴的时候，因为看那个鸡小怕他
在栏杆上面看得非常的非常的着迷，
他就对啊，一直看一直看，真专心认真的看。
所以斗鸡场的人就过来跟他招揽生意，
所以那个博缴的所在人就要来找他做生意。
先生你可以下注。
他说先生你看你要落多少钱来博缴。
他没有理他。
他都不会睬
他，碰一碰他再跟他讲。
所以那人又跟他这样又的又问
他，他还是没有理他，
他也不会睬他。
其实根本没有注意到，
其实他没有注意到，
后来终于注意到了。
后来他才注意到。
他说什么事？
他说什么事情？
那个人就再讲一遍。
那人又再说一遍。
哦，对不起，我没有要下注，我只是在这里观察那个鸡在那里斗鸡的时候，它的鸡冠颜色怎么变化，它的脚怎么样，他研究的是这个。
他说啊，我没什么意思要保教，我只是在看那两只鸡的玩鸡时他的那个头壳那个鸡冠要怎么说他头壳的血有变没啦。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者，
所以他是真认真的学者。
你看他那么专心看着旁边发生什么事，人家跟他讲的话没听见。
所以你看他那么专心，别人那个说话他都没注意到。
不过这种专心不会在你里面造就你意识到神的甜美，
但是这种的专心并没造就你可以真白来对这个耶稣甘甜的同在。
另外一种专心更好，
另外一种专心更好，
就是如果你遇见耶稣，
就是你遇到耶稣，
知道你里面有宝贝，
你知道你里面有宝贝。
我十八岁的时候开始认识这件事，
我十八岁时开始认识这件事，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从来不知道有另外一个能力超过这一件事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我知道这个来宾宝贝所发出的能力是大过其他一切的能力，会当保守我的主来对。
当我们意识到神的荣耀、他的同在、他的甜美的时候，
咱感觉到耶稣的同在哈，像你要甜蜜的时阵，
就像如果你口袋里面有一个宝贝，
咱的亲像咱落地有一个宝贝，
很值钱的宝贝，
真值钱的宝贝。
如果旁边的人看你的穿着，嘲笑你，
可能别人看你穿的衫就笑你，
你可以不用在意，
你根本就不在意，
偷偷的把手放在口袋里面，
你偷偷的将你的手放在你的落地啊，
摸一摸宝贝，
你摸你的宝贝，
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说你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你真心比的笑啊，你讲你唔知啊，我有什么。
那就是基督徒过的生活，
这就是基督徒过的生活。
你应该认识这件事，青少年你一定要认识这件事。
咱拢爱敬拜这件事，青少年特别爱敬拜。
你才不会那么在意你旁边的同学怎么样，那些同侪压力。
你才不会去注意你边的同学安怎和你压力。
你应该知道你拥有的是真实的宝贝。
你要知道你所有的是真正的宝贝。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
开始了这一章第八节，
这里提到忠心的见证人，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做苏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就是那两个主的见证人呢，他们的心思倒在大城的街上路，这个城照灵意来讲叫做苏多玛，叫做埃及，就是因为注定是不是个所在。
圣经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把整个圣经曾经用来讲到这个世界的样式的几座城连在一起讲。
所以呢，圣经落尾到落尾时阵呢，这个开始了讲圣经以前有讲到这个世界、这个城、所到马拉埃及个坑里来对讲。
启示录在这些篇章里面提到这座大城是指的巴比伦说的。
其实开始了讲到迄个大城，意思是巴比伦。
可是在这里，主说那个城按着灵意说，又叫所多玛。
等于主讲这个城照耶灵意来讲，就是所多玛，
也叫埃及。
叫做埃及，
这显然是灵异，因为埃及并不是一座城市。
所以你看，这是灵异，因为埃及其实不是一个城。
我想这是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样子。
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世界样，
也是神的百姓所接受的这个世界的对待，
就是上帝百姓所得到的这个世界的对待。
巴比伦可能特别讲到世界的奢华宴乐，
巴比伦特别讲到这个世界奢华宴乐。
根据圣经，我想他也讲到世界的骄傲。
根据圣经嘛，讲到这个世界骄傲。
埃及讲到财富，讲到排场。
埃及讲到这个世界财富加排场。
所罗门讲到道德的败坏堕落。
所罗门讲到这个道德的败坏堕落。
如果你不觉得你在像这样的世界上受苦，有可能因为你跟他们同流。
如果你不感觉你在这个世界受苦，有可能你跟这个世界走同一条路。
如果你有宝贝，而且执着于这个宝贝，你就会发现你不跟这个世界有一个样子，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一点不方便。
如果你有一个宝贝，所以呢，你无要像这个世界款式的过生活时阵，你会感觉活在世间无方便。
这里还提到一座城，有点奇怪。他说，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
等于加国公一座城，一共这座城是咱的主钉十字架的所在。
那是耶路撒冷哎，
这就是耶路撒冷。
圣殿在那里，
圣殿底下。
可能在这里，主把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也跟他们并列，那是宗教上的世界。
所以主将这个耶路撒冷跟世界城，做回讲，就是讲到这个宗教上的淫乱，淫变作一个形式，那呢？
宗教一样可以世俗化，一样可以淫乱，一样可以僵化，
所以宗教会使世俗化，会使变作淫乱，变作形式那样。
神的选民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怎么生活呢？
上帝选民在这种世界是要怎样生活呢？
我相信启示录告诉我们，就在这些外邦人任意而行的时候，神的百姓有一个隐秘处被保守在哪里。
开始就给人说，虽然外邦人他们可以黑白来，但是上帝的百姓呢，可以得到一个温暖的所在，得到保守。
今天在你的周报上我放了一段话，是因为神的仆人神借他说的话。
周报有一段话是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话，
他说，主说，我极其渴望将你与我一同关闭起来。
主说，我真愿望会当将你甲我关做伙，
好使你得知那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奥秘，
好你明白迄个至高者温柔的所在奥秘。
对于许多人，甚至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对他们确实是一个秘密。
对这些人，甚至是讲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这个所在对因确实是一个秘密。
可是对于你不应该再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已经为你预备好这个地方。
但是对你来讲，不应该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已经为你备办好这个所在，
就是一个靠近神心怀的所在。
这个所在是真挖掘上帝的心，
并且我也渴望在这些日子把你带进这至高之神的隐秘处。
而且这个日子，我也真愿望将你带进去这个至高上帝温柔的所在。
又把门关起来，以致世界再不能找到你，肉体和那恶者再不能烦扰你。
而且将这个门给关起来，所以世界呢无法度找到你，你的肉体跟那个恶者也无法度搅扰你。
但我却要成为你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一位。
但是我要成为你，注目看，而且耳康听的那一位，
也是那向你显现他自己，并且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叫你遵行他旨意的那一位。
而且我也是向你显现我自己，而且是答应好的事情要成全你，叫你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
后面自己看吧，
其他的话你自己看。
主给我们一个隐秘处，这世界还有我们的肉体找不到我们，
祝福我们一个温暖的所在，所以这个世界跟肉体无法度找到我们。
你应该想办法发现 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想办法了解我在说什么。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表号，
圣经呢有很多这种的话来表示。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为挪亚一家八口预备了方舟。
这个洪水来时呢，上帝为着拿阿因一家伙人八人准备一架大船。
神没有把挪亚一家八口弄到别的地方去，遇不见洪水。
上帝并没有将那几个伙人给带去另外一个所在，无拄到洪水，
而是预备一个方舟，他们可以在里面蒙保守。
那是准备一架大船，可以得到保守。
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狮子环绕之下，却没有受伤损。
那个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塞坑来对，红黑的来对，但是伊无受伤。
门徒在公会的权势下，关紧的房门，有主来站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心就安稳了。
那个公会的权势在威胁门徒时，阵因都秘伫房间内底，但是主呢进来，徛在中间，因的心就安稳。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上帝为咱备办的所在。
在你里面，
就是在咱内
底，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所在，
那是神保守我们的方法，
这是上帝保守我们的方法。
请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来读长一点的经文。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人伊穿日头，脚踏月亮，头壳戴十二粒星的冠冕。伊怀孕伫生产的艰难中，
天上又
哪听哪叫。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顶七个冠冕。
天顶个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一只大红龙，伊有七粒头，十二角。七粒头顶面带 七块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他的尾流呢扭掉天顶三分之一的星，放血在地面上，那个灵就站在要生产的妇人人面前，听他生产以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人生一个查甫囡仔，是将来要用铁拐啊管理万国，他的囡仔呢，放提起这个上帝宝座下。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妇人人就走去旷野底下，有上帝为伊避难的所在，可以得到养气1260天。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天使长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在天顶有征战，米迦勒跟伊的使者跟灵征战，灵跟伊的使者嘛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伊无得胜，天顶无因的所在。
大龙就是那古蛇，就是伊甸园那个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大龙就是一只老蛇，叫做魔鬼，嘛叫做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伊从血滴地面上，伊的使者也甲伊同齐从血落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我听见天顶有大声音讲：“我上帝救恩能力国度，甲伊基督的权柄现在拢来到，因为迄个伫阮上帝面前日时面是控告咱兄弟的已经奉献落去啊。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兄弟赢过伊，是因为羊羔的血甲家己所见证的道。因虽然死，也无疼惜家己的性命。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所以天甲大地其中，恁就爱快乐。但是地跟海有灾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没做，就真生气落去你那。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龙看自己从那地地面上，就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有大鹰叫的两个翅膀，赐予妇人，人叫伊在飞去旷野，到自己的所在，闪避那只蛇。伊在遐得到养气一年、两年、半年。
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
蛇就是这个妇人人身躯后边对水吐出水来，亲像河同款，要将妇人人冲去。
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对，帮助妇人人开嘴呢，吞对龙的嘴所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龙向妇人人生气，跟他其他的子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这些子女就是那些遵守上帝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我相信启示录从十二章开始是从头叙述。
我相信对启示录在这种开始是对头的讲起，
就像启示录从第五章开始讲到基督第一次来成全救赎，一直到十一章讲到基督的国来到。
这就亲像启示录第五章讲到基督来哈，第一届来，啊，然后一直讲到十一章讲到上帝国来到。
我相信十二章不是继续写下去，而是从头开始。
所以在这就不是继续的下了，嘛是对头的讲起。
所以我相信这个男孩子是指着基督说的，他成全救赎，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
所以这个大伯囡仔就是讲到基督，伊成全救赎以后呢，从带去上帝的宝座下。
然后神给约翰揭开帷幕，让他看见天上发生的征战。
然后上帝和约翰看见天顶发生什么代志。
魔鬼被赶离开天庭，我想这么伟大的事，应该就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事才能够跟他相称。
魔鬼被赶走，对天顶赶走，只有耶稣基督成全这么伟大的救赎，才有很多成全这件事。
所以从十二章开始，我们称这个叫做平行叙述。
所以对在一章开始呢，就是一种平行的写法，
都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要讲到第二次再来。
所以对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公告以第二次来，
可是我想这两段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写它。
但是呢，这两段它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写。
前面第五章到十一章很明显在讲到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对开始的第五章到十一章是讲到你目睭会当看以及这个世界发生的代
志。可是十二章开始提到龙啊、兽啊，我想那是在讲到背后的属灵的权势。
但是对十二章到十九章，伊讲到迄灵啦、兽，迄讲到背后迄个属灵的权势。
我相信这个征战跟得胜是借着十字架成全的。
所以这个征战、这个得胜是借着十字架来成全。
在地上，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
在地面上，上帝降红钉十字架。
在天上，因此魔鬼被赶离开天庭。
在天顶，就是魔鬼被赶走离开天顶，天顶啊。
基督这边的使者胜过魔鬼的使者，
基督这边的使者赢过魔鬼那边的使者，
在属灵领域里面把魔鬼驱离天庭。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对将魔鬼赶离天庭。
我常常喜欢这样想，从此以后有一个地方为着我神的儿女清理干净了。
我常常这样想，就是这样呢，就是有一个地方让基督呢为着上帝家里一个把打扫清洁，
那就是天，
那就是天。
从此圣徒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躲避魔鬼和他的魔君的地方，那就是天。
圣徒现在有一个所在当闪避魔鬼啊，跟耶稣家，这个所在叫做天，
也就是住在神的同在里面。
你买在讲就是点的上帝同在来。
保罗说，我们信的人是与主同死同复活。
不如说我们信的人是跟基督同齐死同齐活。
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而且我们跟基督做伙坐在天上。
主耶稣要我们住在他里面，
主要说我们点在主的里面，
意思就是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他做伙坐在天上，
让世界的风华、罪恶的试探都在我们的脚底下。
所以这个世界喜欢罪恶的试探都是在我们的脚下。
另外以弗所书提到，当主这样被接到升到天上，他就把圣灵的恩赐浇灌下来。
以前以弗所书说，主升天的时候将答应的恩赐浇灌下来。
我相信圣灵的恩赐显在教会里面，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
我相信圣灵的恩赐彰显在教会，目的是要将我们带到这个属天的境界。
什么时候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他们觉得神对他们说话？
每一次上帝家里的教会感觉上帝对他说话，
那是圣灵恩赐的运行。
这就是因为圣灵恩赐的，
他好像就苏醒过来，意识到神的同在，
所以他们的心就醒过来，知道说啊，上帝跟我同在。
他们好像被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
所以他就让他们传进去另外一个境界。
那就是与主坐在天上的意思，
这就是你跟基督同齐坐在天顶的意思。
所以教会应该在仇敌猖狂之际找到一个隐秘处。
所以教会应该在修得的作怪时候，你找到这个温巴的所在，
那个是一个很低的地方。
这个所在是一个很低的所在，
因为谦卑才找得到，
谦卑的人才找得到。
当你在那里低的地方，你却遇见基督。
你在这个低的所在，你遇到基督，
然后你就发现你是与他坐在最高的地方。
然后你发觉到，其实你跟他是坐在天顶相关的所在。
我觉得那个就是生命最奥秘的事情之一了。
这就是生命一个奥秘。
另外一方面，教会也是在这样的迫害苦难当中，右手越发的有能力，大能大力的传扬神的道。
以前教会嘛是在这个逼迫和苦难中间，越来越有气力，会使传上帝的道。
弟兄姊妹，当你为着你的家人，为着你的同学同事，为着你的朋友，为着你关心的人有负担，盼望他们认识神的时候，
有当时你为着你的厝内面的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对因真有负担，
我相信神会为了这一件事使你在你的里面让你充满了能力。
上帝为着这件事让你来对充满了上帝的能力，
你应该相信这个，
你应该这样相信。
我常常在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机会，比方回到比较远方的家，或者过年过节多一点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当时兄弟姊妹要回去厝，因的厝不是在家看远的所在，伊要过节啊时阵，
我就会有一个祷告说，主，你让你的孩子充满了你的大能。
我得安尼为兄弟姊妹祈祷，讲主，你和你的家里充满了上帝的大能。
我们可以相信这一件事，
咱会使相信这件事。
我记得我出侍奉主在宜兰的时候，
我出去出后生住在宜兰的时阵，
有一个女孩。中学生是我们潘月英老师的学生。
有一个查甫囡仔是咱潘老师的学生，中学生。
他来到教会，
一来教会，
很快他信了主，
紧紧信主，
带着圣经回去。
一段圣经登记，
他爸爸不喜欢，反对他。
因老爸不欢喜，反对伊，
把圣经丢掉，
将伊的圣经撤掉。
有时候因为他去聚会，他爸爸骂他。
我当时一来就会瞪起的红眉。
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父亲就正在这样为着他的他教会来骂他的时候，
一共有一届，因老爸因为一来教会甲骂时阵，
他是他爸爸的心肝宝贝，可是他爸爸为了这件事，几乎要动手打他。
因爸爸真宝贝，但是为着一来教会，差不多被甲怕。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那么。感觉到神的同在，他就笑出来。
他说在那时呢，他这样啊感觉到上帝跟他同在，所以他才笑出来。
他爸爸就更生气，
当然爸爸更生气，
可是他一直坚持站住，
但是他就很坚持站在。
大概过一两年以后，他有时候来聚会是他爸爸载他来的。
快近两年以后是他爸爸载他来聚会。有当时啊，
你应该相信，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主可以让你里面充满了他的大能。
所以你要相信，有着遐阿未信主的人，主要让你充满了上帝的大能力。
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的孩子生长在一个迫害教会的国家里面。
我想到一个故事，一个牧师囝，伊生长在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国家。
俄罗斯。老师把他带到360个同学的面前，
老师将这个孩子带到360个同学的面前，
摔他耳光，而且嘲笑他说，你这么蠢，
谢你，而且笑他说你真戆，
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永远不能够受更高的教育，你只能做一个马车夫，
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永远不能够受教育，你只有做一个马车夫。
当然他老师错了，
叶老师唔对啊！
许多年以后，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回到学校，
就最近要一些真成功的生意人，一个登记学校。
他送那个老师花，也捐钱给学校整修，有募款给老师做退休金。
以上会和老师，而且奉献金钱和学校整理学校，而且为了老师呢，募款来和老师。退休金
那个是被无神论的政府吞掉的，
因为他的退休金和这个无神论的政府吞掉。
年纪大的老师很受感动，低头道歉，后来信了主。
这年纪大的老师真受感动，就阿头向他道歉，而且有人信主。
在历史上教会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其实在历史上教会一直是这样，
教会不是在传道做见证之后，然后灾难临到地上。
各位平时呢，以最晚见证以后呢，灾难加连到这个地面上。
也不是教会在灾难当中逃避，等到灾难过去再回来传道。
不是，嘛不是你先避在灾难，听好灾难过去以后才倒回来传道做见证。
而是在灾难之中 传道做见证，
那是在灾难中间来传道做见证。
使徒的时代还有教会历史都是这样，
使徒的时代和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
相信1260天、42个月、1载、2载、半载是指的同一个时间说的，
所以这个1260天、1年、2年、半年都是同一个时间。
在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们传讲的是神的奥秘。
在一章讲，因传的是上帝奥秘，
是神的佳音福音，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是好消息，是上帝的万世以前预定，让咱得到荣耀的。
人将要从最堕落的光景里面被救拔出来，
人要对那个上帝的对路中间得到拯救，
升到王子的位分上，
升到这个王子的位分，
他们要变成神荣耀的形状，得享神儿女自有的荣耀。
他们变成基督那个荣耀的形状，可以享受上帝家里那个自由的荣耀。
我请大家再看一处经文，在十一章的第七节。
我们来看在一章第七节，
讲到这两个穿毛衣传道的见证人，
说到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十一章第七节。
因做完见证以后，对这个深渊起来，兽要跟因交战，而且得胜，将因杀死。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被杀。
我真介意这句话，就是因做完了见证以后，被杀死。
我的意思是说，在你做完见证之前不会被杀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会做完见证，你不会死的。
但愿我们的生命都降服在主的手中，
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向主来降服。
你不要爱惜自己，你只要忠心的跟随主传道做见证。
你不需要听受自己，你要忠心为主主来做见证。
你应该可以相信，在我们做完见证、行完神的旨意、走完上帝为我们一生预定的道路之前，你不会被杀的。
你要相信，说你如果还没做完见证，没走了上帝为你预定的路程以前，你不会死。
相信这个蛮好的，
相信这件事真好。
我前几天在日本度假，
我前几天在日本度假，
领队是唐玉玲姊妹的先生石中宪大哥，他开了一个玩笑。
领队是那个咱玉玲姊的先生赵大兄，一棍攻击的笑话。
他带我们一大群人去了日本，制造日本清酒最有名的地方之一。
伊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制造日本清酒真有上最一个所在啦。
他们说那里的泉水特别的好，
伊讲迄个水泉喷出来水特别好，
所以才能够造出最好的酒，
所以叫他的做这做上好的酒。
石大哥就开了一个玩笑，
这个酒大兄的讲一个笑话，
他说他们那里传说喝一杯这个泉水，你就会延寿十年。
一杯还一瓶
啊？一杯一瓶都好吧。
一共你喝一杯水哈，会使加活十年。
如果你喝三杯，你就会活到你死的时候。
一共你来喝三杯哈，你活到你死的时阵。
这个想法很好，会活到你死的时候。
这个想法袂歹哈，活到你死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平常应该留心保养我们的身体。
我相信平常时咱爱注意保养自己的身躯。
不要太快死吧。
唔好想紧死。
不要那么快想死。
莫想要紧紧，
年纪大一点，很可能，可以活得更成熟。
因为你年纪较大，时会较成熟，
更多被主使用，
更加最好注用。
可是另外，你永远不要怕死。
但是你不需要惊死，
你只要好好的生活，你跟主之间是和好的。
你好好的生活，你跟主是和好的关系。
那么你应该可以相信，无论主是让你遇见迫害，甚至殉道、生病没有得到医治，或者意外，或者终老而死等等。
无论主温存你拄着逼迫为主死，还是你虽然你破病的无得到医治，还是出意外，还是等会受则死，
我们都可以相信，我们是做完见证，行完神的旨意。
咱拢爱相信，咱是做完了见证，行煞上帝旨意啊！
你可以有完满的一生，
所以你的一生真完满，
并不在乎你活多大年纪。
无管你活多大年纪拢无紧。
林肯，
林 美国的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
你
活了五十几岁。
总统林肯活五十多岁，
他在内战刚打完一个礼拜内被刺身亡。
啊，在美国以南方跟北方休战，无偌久伊就结束，这个战争结束无偌久伊就红开始。
看起来他就是为这件事活着的，
所以你也感觉伊是为这件事来活。
才五十几岁，不过他一直是美国历年来最被尊重的总统之一。
虽然伊敢那活过十多岁，但是伊是历史上上予人笑脸的美国的总统。
比他差不多早一百年，在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这地方，有个年轻人。
比伊早一百年，伫美国这个 New England 遐。有一个少年人，
他因为一件小事被耶鲁大学退学。
一件小小的代志，伊被退学。
后来主带领他在那个地方的印第安人中间宣教。
后来主引出来去印第安人中间的宣教团队，
带来很大的复兴，
带来真大的复兴。
他去世的时候比基督在世的时间还短。
伊过身时阵比耶稣基督的年纪搁较小，
才差不多三十岁。
差不多三十岁，
可是他写的日记，他祷告的榜样，两百多年来一直是许许多多人的榜样。
但是伊日记，伊的日记哈，表现出这种基督的模范，两百年来，就这人拢在效法。
也有一些人，他们活到比较大的年纪，
嘛一挂人活到较大的年纪。
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跟他的同工有一个故事。
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他也当刚有一个故事。
罗宾的师母有一个同工叫做布鲁克长老。
那个 Mrs. Robinson 他有一个当刚 Elder Brooke 长老。
他七十五岁的时候，身体有病。
他七十五岁时破病。
他也觉得也许主借着这个要接他回天家。
伊感觉可能即届主会接伊去天殿。
他一生殷勤为主做工，而且神借着他做出非常多宝贵的事情来。
伊一生为主殷勤做工，而且为主做真宝贵的代志。
人家称他叫 Fighting Elder，
人讲
征战的长老，
伊是一个征战的长老。
可是他七十五岁的时候，他觉得也许是放下兵器的时候。
等于伊到七十五岁，感觉我应该时间到啊。
但是罗宾森师母从他从神得到启示，认为不是这样。
但是 Mrs. Robinson 伊感觉，主改讲唔是安尼。
后来罗宾森师母自己只活了六十二岁，但是他认为这个同工不应该这样。
后来其实这个 Mrs. Robinson 伊家己干呐活六十二岁，但是感觉伊这个当工这个长老不应该现在爱好主接去，
所以他就发动同工为他祷告。
所以伊就找真侪同工来为伊祈祷，
没有让布鲁克长老知道，
无让这个长老知影。
等到有一天，他们觉得说祷告到，他们觉得是祷告通了的时候，
我就刚因刚刚因的祈祷已经有够压时阵，
他们才把布鲁克长老带到聚会中来，告诉他这一件事。
所以因转来邀请这个长老来因中间啊，甲伊讲这件事。
他得到激励，就。决心要继续活下去。
这个长老得到鼓励，伊就决心要阁活落去。
他不是立刻恢复完全的健康，
当然不是马上恢复健康，
是逐渐的，
是渐渐。
可是后来神使他又活了二十三年，活到九十八岁去世。
还阁计划就是三年，活到九十几岁，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八岁，
做了很宝贵的工作。
最近宝贵的工作，
活几岁没有不太有关系，做完见证就好。
活几岁不要紧啊，见证爱最爽。
请记得，教会是在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变迁之下，继续传道。
无关这个世界安那变化，教会就是继续传道，
而且会保守在主的一个隐秘处。
你像主保守的这个温巴的所在，
因为我们都找到那个地方，
所以咱每件拢爱找到这个所在。
你不要常常只祷告，要求神挪去那些麻烦，给你一个 比较顺利的环境。
你不能常常祈祷就是主啊，你将这些麻烦拿掉，让我比较顺利一点。
而是更多的寻求，就在所有这些麻烦里面找到耶稣。
你需要在这些麻烦中间去找到耶稣，
找到宝贝，
找到宝贝，
可以告诉人说，不要跟人家讲，自己对自己说，你不知道我有什么宝贝。
你自己心来讲啊，你不知道我来对有什么宝贝。
你所在里面所经验到的神的荣光，他的甜美。
你在里面，你经验到上帝恩光，那个甘甜的同在。
四十几年来，我从来不知道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能力超过他。
你知道这就是上大的能力，是四十年来我所经验的，无什么其他的开来比这个能力更大。
那是主应许给我们的，
这是主应允要给咱的。
我们来唱宣道诗105首。